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2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和美国护照处理时间相关的一个消息。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申请美国护照的听众朋友都有所感受，就是申请护照它的积压还有等待处理的时间是非常的长。那么现在啊，美国政府呢，美国国务院因为受到很多的批评，而这个批评已经是长达几个月。那之后呢，在今天12月18号，美国国务院呢就宣布处理护照申请的时间已经恢复到疫情大流行之前的正常的水平。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到12月18号，常规服务的护照申请的处理时间是6到8周，加急处理呢就可以到2到3周。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就已经恢复到在2020年3月疫情爆发之前的正常的水平了。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这一份声明中还指出来，在1990年只有5%的美国人有护照，那么到今天这个数字达到了48%。也就是说，现在啊可以出国旅行的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的时候都要多，现在差不多有超过 1.6 亿本有效护照在流通，几乎是2007年的两倍。那同时声明还透露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的国务院呢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想要申请护照的这样的需求。在2022年10月份到2023年的9月份啊，在这期间，美国国务院签发了大约是2400万本护照还有护照卡，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签发护照还有护照卡数量最多的一年。那么造成之前护照申请的时间有所加长的原因，是因为疫情期间申请护照更新的美国人减少了，疫情消退呢，就出现了出国旅游的热潮，所以申请的人多了，处理不过来，所以呢，处理护照申请的时间也就变得长了。那么现在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仍然是和护照有关。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于手中所持有的护照有没有一个概念啊？因为其实呢，大家私下都有在讨论说目前哪个国家的护照是最为强大，那么排名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篇报道。根据知名护照排名系统的一个统计，截至到今年的12月份，也就是截止到这个月为止，世界上最为畅通无阻的护照是西班牙护照。在护照排名的前20个国家里，有18个是欧洲国家。除此之外呢，台湾的护照排第70名，中国大陆的护照呢是117名。那么为什么说西班牙的护照目前是位居全球第一呢？西班牙人他是可以完全免护照前往世界上43个国家，另外106个国家呢则完全不需要签证。那除此之外，一个西班牙护照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西班牙护照的持有者，他们仅仅需要一个旅行的授权，就可以进入11个目的地，凭着落地签啊，就可以进入到30个目的地。另外18个目的地呢，需要在出行前在线获取签证就可以了。那这样看来啊，持有一本西班牙的护照，的确是可以去很多个国家，而且也非常的方便。那么除了排名第一的西班牙护照，其他国家的护照排名又是怎样的呢？德国是排名第3，意大利排名第4，法国第5，荷兰第6，芬兰第7，瑞典第8，挪威第9，最后第10名呢是丹麦。排名第2名的是哪里呢？是新加坡。排名第15名的是日本。也就是说，除了第2名新加坡和第15名日本是亚洲国家之外，前20名的其他的护照都是一些欧洲护照。那么中国大陆的护照呢是排名第117名，持有中国大陆的护照可以免签前往47个国家和地区。台湾的护照呢排名是第70名，持有台湾护照呢可以前往109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入境任何欧盟国家在90天之内呢是不需要签证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是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写的，他认为呢，穆迪下调了中国的债务评级，但是问题还会恶化。 会怎么样恶化呢？那么身在美国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艾斯拉蒂呢，在12月12号上一个周，在英文的大纪元上是写了一个文章，目的明确了中国过去24个月加剧的经济问题，所以下调了中国的债务前景，并且目的认为形势还会恶化。那其实对这个消息啊，大家可能对此不会感到太意外，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困扰中国金融还有经济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被大家广泛的讨论过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几乎是崩溃，给银行业还有其他的金融机构留下了一堆的债务。那地方政府呢，也是明确的表示啊，说他们为了筹集资金支持北京的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而背上了严重的债务负担。那其中这些项目呢，还是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回报的。那么同时啊，因为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所以外国的借款人也是让中国国有银行背负了更多的有问题的债务。那同时中国出口下降，经济总体放缓，它也是难以弥补它的不停的损失。那随着中国整体债务前景的恶化，穆迪呢是下调了8家中国国有银行以及22个地方政府的前景。香港和澳门也是被下调了，但是呢，穆迪他并没有下调中国的一个整体的信用质量，仍然呢是把中国的信用级别保持在了2017年以来的 A1 的级别。这个级别呢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投资级别，比穆迪的最高信用评级三个 A 是低了四个级别。好吧，那么穆迪的这一个举动呢，它其实也是明确的承认了中国经济的一个艰难的现状啊，也就是说在问题好转之前还有可能会接着恶化。那其实也是意料之中啊，随后北京呢就批评了穆迪的举措，尽管用词还是比较温和的。中共财政部呢是表示用了一个词叫做失望，说中国的经济有韧性。中国的发言人呢也表示说，北京已经采取了措施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了，并且呢也在采取一些额外的措施去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啊，中共的财政部啊却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具体的信息，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有什么样的计划。那么在这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分歧的，因为有些人他们认为中共债务的问题不是像说的那么的严重的，他们认为呢说中共中央政府的债务呢是相对比较轻的，它并不像美国和日本那么样的沉重。因为根据一个债务的定义来说，中共的债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7%， 那美国呢却是相当于它的美国 GDP 的123%，日本就更多了，日本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64%。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中共的这种债务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的严重呢？文章说啊，让人担心的并不是它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比，而是它的一个问题。他说，中共呢，它是通过强迫地方政府为它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这样呢，就让它的债务水平是保持一个低位。那除此之外，中国的金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债务压力的，包括中央还有地方政府以及私人借款人的债务。其实穆迪在他的降级声明中的一个附言中啊，是明确地表达了对上述的这个事实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呢，中共还存在着一个公开债务和私人债务，以及地方政府的一些隐性的债务。所以穆迪关注的是一个整体债务的负担，而其中还有一大部分呢，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回报和永远没有办法还清债务的一些项目。而更有一些分析师认为啊，有一些问题的债务中，即使呢是只有一部分违约，也会严重的限制到金融机构，不管这个金融机构是国有的还是私人的。特别是在中国，它出现了出口萎缩，还有经济放缓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分析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制度都构成了一个广泛的下行的风险。那其实呢，北京对于穆迪的回应啊，也没有办法让人相信中共他有能力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比方说中共的财政部呢，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它主要是把一些基础设施相关的债务给重新分类了，可是它并没有解决一个实质问题，只是把它转嫁了而已。同时呢，违约的风险仍然在困扰着金融体系。 那中共的财政部呢，它是想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呢，中共的财政部他说的任何的话都没有解释这些支出怎么样去融资，以及规划者怎么样可以确保啊，他们想要的这些项目能不能够有足够的回报来偿还债务。那这个担忧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中共近期的很多的基础设施的项目都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回报。所以呢，综上所述啊，有三个原因可以明确地表示情况远非乐观。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穆迪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当前的债务状况，以及他对中国金融稳定还有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威胁。第二个原因呢，认为中国经济的情况远非乐观，就是北京对穆迪指出的问题他的回应很弱。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北京的回应啊，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想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甚至呢，他到底有没有了解到自己所面临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